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名字呢叫东东，也可以叫我 Cedric。 然后我个人是来自香港的，我大概是六年前从香港来到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呢，就我目前的职业呢，我是一名律师助理，然后我也是在进修我的那个法律学位的。然后这个关于澳纽彩盟的话呢，五六年前吧，我们一开始是一个聊天的群组，然后这个聊天群组呢都是由群那个讲中文的同志，就在澳大利亚的同志的一个聊天室。然后这个聊天室呢，就我们慢慢的从几个人变成几十个人，然后变成几百个人，现在有大概多刚刚多于那个1000人的一个规模了。然后我们就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啊，那我们这个群体既然规模也那么大了，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的其他的一些贡献跟一些的创造这样。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把这个聊天室从一个网络上的聊天室变成一个我们叫 not for profit， 就是非政府非牟利的组织，然后可以更好的去为华人在澳洲的同志社群去贡献跟做事这样。
你提到已经有差不多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了，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了。那现在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之后，你们主要的是有哪些活动呢？
我们目前呢活动是要分几种的。我们有那个叫社交活动，就是比方说一起去吃饭呐、一起去郊游，去爬山，一起去一些娱乐活动，这些我们是一部分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做的是教育活动。然后教育的话，可能就更多的是一些，比方关于什么叫性少众，什么叫 LGBT， 怎么样出柜，然后怎么样应对在家庭、事业、学校中遇到的各种可能是压力呀、歧视呀，一些对自己本身的维权的事情，要关于说，同志婚姻是怎么的一个事情？你遇到了你的另一半，你怎么给另一半创造更好的一些保护跟机会？这样。
那其实在澳大利亚里有不少的一些就是 LGBTQI 的组织，怎么会想到说单独的去成立这样一个面对华人的这样一个机构呢？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的母语都是中文，然后当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社会，在于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组织都在为 LGBT 去发声去做事，但是有很多的他们可能的信息啊，他们的材料都是以英语为主，然后当我们去讨论到或者说我们去发掘一些关于跟自己性向有关的事情的话，那其实用我们的母语来说，用我们的母语来去交流的话会更顺畅，更那个方便一点。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啊，那我们要是能够有一个中文的平台，然后把这些资讯啊，把这些的问题都可以集中起来的话，那其实对我们的群体是特别有帮助的。
可不可以说说您自己的出柜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还是以华人为主的这样一个社会，可能相对来说大家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您在当时的时候是不是也面对一些阻力或者压力？
因为其实当时呢，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我已经刚刚高中毕业嘛，然后进了大学，然后就开始因为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教育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大学一年级我们得从大学出去那个叫实习嘛，然后呢在实习时候呢，我就被分派到一家基督教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呢当时让我教的是一门伦理课，校长就让我去教一些关于家庭的伦理、家庭道德，然后去介绍说家庭是怎么样的组成，然后呢因为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宗教的问题，然后有一段话就是需要我去跟学生们讲的，就是同性恋是一个恶魔，然后同性恋是一个罪，然后要是你是同性恋的话都一定会下地狱的。当时其实我还挺犹豫说呢，我要不要真的去把这段话就讲给学生听。一方面就是校长也会坐在那个教室里，他肯定会看着我的表现然后给我打分，这个分也会影响到我的学业我的毕业。可是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的话，我怎么可能是背着我的良心，背着我自己的信念去告诉学生们同性恋会下地狱呢？当时的想法就我还是纠结了挺久的，真正教学的那一天才来放在我前面，然后我就给我 就那个材料我们都发给学生了嘛，然后学生们看了，然后那我就问学生们怎么看，你们觉得同性恋是不是一个罪，会不会下地狱？同学们他们的讨论就是比较，就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可是有个学生他就提出来一个点，他就说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同性恋，但是他觉得他对他哥哥的爱跟关怀不会因为他的同性恋而改变而减少。 然后这番话让我特别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这个人并不会因为我的性向而去改变我这个人的价值观，我的价值或者我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意义嘛。所以我就告诉了全班同学，我认为同性恋不是罪，同性恋也不会下地狱。然后我认为大家是 有这个自由去尊重各种的性向的，校长就把这个事情就报告给我大学，然后就把我给 fire 掉，给解雇掉了。我回到大学里面，我去跟大学的老师去说，他告诉我说，在他眼里，他不认为同性恋是个错误的事情，但是社会并不这么说，并不这么想，除非社会改变，要不然像我一样的遭遇，未来还是会有的。
所以当时我就记得这个话，然后我来到澳洲以后就特别想去做一些事情，去改变社会，去改变大众对于同性恋的看法跟想法。在澳洲的话是在2017年年底是实现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那到目前呢已经其实快2年时间了，那我就很想知道说，在你们这么大的一个这个非营利组织里面，这么大的一个群体里面，是不是有人会因为这个法律，他的生活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其实对我来说，我小时候有想过，我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爱的一个爱我的对象，然后可以跟他手牵手走进礼堂。可是你知道，就从我从小就对婚姻有这个意识开始，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所以当我牵着我伴侣的手，我们一起走去，我们走进礼堂去登记的时候，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怎么说，就有点像是梦想成真，然后
也是一个让我自己还挺感动挺开心的事情的。当你们走入婚姻之后，可能两个人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家里人来说什么可能会给你们一些就是在传宗接代方面的一些压力或什么，我们是有想过，就我们会不会要小孩，然后那要是要小孩的话，到底我们是通过领养呢还是代孕呢，还是其他办法。但是目前来说， 在澳洲的法律对于同性的小孩还不是特别的完整，也不是特别的完善，尤其是对于男同性恋来说，就我们就要去找一位女士去代孕这个孩子的话，在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州份都是不允许商业代孕的，然后导致很多人都要去外国，去一些像美国呀、泰国啊， 甚至是南非、印度这些国家去代孕，然后再把它带回来。可是带回来，这是又是一个问题了。到底在海关，在那个移民局那边，我们该怎么去说明这个事情呢？所以在要是像是男同性恋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话，其实还是目前是挺困难的。我们还得对我们的家庭啊、父母啊去交代、去说明，然后去游说。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
就像我自己还是得去跟我父母去教育啊，什么叫，对，什么叫代孕，什么叫领养，就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观念，他们也从来没有的去想过，原来同志也是可以有小孩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澳洲产们希望通过教育去告诉大家，其实 同志的家庭也是可以有后代，同志的家庭也是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组织家庭。嗯，我觉得这个是奥图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教育的去跟大众去说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